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是我在去年底的时候，大概十二月的时候呢，去参观的一个展览。我自己觉得很当然有趣。好，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有很多地方很震撼。然后第三个是呢，我觉得有很多的展览是值得细细品味，比如他特别告诉你那个声音这件事情，或者他给你的是一个影像，然后让你去感受到那里的人的思维。当然最大多数的其实都还是属于艺术作品啊。这是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现在正在举行的2020台北双年展，它的标题叫做你我不住在同一个星球上。今天我特别邀请的是台北市立美术馆展览组的组长于思颖，然后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那反正台北市立美术馆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公共资产，我觉得趁着今天刚好是连假的最后一天，那你大概也玩累了，这我觉得去看一看这个展览呢会很有帮助。它要展览到3月14号，所以呢只剩下最后两个星期了。那于组长早。
早，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早。那谢谢凤馨姐来参观，来台北市立美术馆参观台北双年展。
好，我们先来看，就是你我不住在同一个星球上。我们先来说一下双年展好了。双年展顾名思义，它每两年展一次。
是的。
然后所以每一次它的时间就会特别长。
它的展期，因为它是台北市美术馆的经费规模最大，然后也是最重要的国际展览，所以呢它通常展期会到4个月。
那双年展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为什么会想到是用双年展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事实上，台北市立美术馆从1998年开始举办第一届的国际双年展。那在1990年代的时候，那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背景，那就是大家都可以想象是每一个地方。全球每个地方其实都互相连接成为一个共生的状态。那双年展呢，那当时呢大家的就是各国的经济力也都起来了，所以大家呢都会想要表达自己的一个声音。那双年展就是大家透过当代艺术来表达自己声音的一个场域。那台北市立美术馆呢，它在1983年成立以后，它就是逐渐的也迈向了国际化，然后成为一个就是来台湾跟国际之间的那一谈一个交流的一个场域。那因为就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那你就知道就是在90年代的时候，那其实世界的变化已经很剧烈，那我们通常会透过邀请那个就是国际策展人。然后呢就是在两年之内，在一个剧烈的一个时代变化下面，其实会有很多的议题是可以讨论的，所以呢我们会就是来拟定一些就是议题，它是就是台北双年展来讲，其实它是一个议题性为主的一个中小型规模的展览。那就是
你来国际上面来，在台湾来讲，它其实是很大型的，但是在国际上来讲，其实它真的是中小型的。
对，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比我们晚的新加坡双年展，它第一届它的那个筹备的金额就破亿，那我们的话其实一直都在千万几千万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规模，但是我们还是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透过
口碑
就透过国际策展人，然后呢因为呢就有共同，因为全球化就有共同的一些议题，那呢我们邀请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那世界各地艺术家可能来自美洲、中美洲或者是台湾、亚洲，然后就针对一个共同大家面临的议题来做一个从当代艺术里面来做思考，所以就把台北市立美术馆打造成一些批判思考反思的一个场域，一个实验性的场所。所以台北双年展就是国际台北双年展，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办的意义。对，
其实本来台北市立美术馆它跟国际艺坛就是不断的合作的哈，就是国际上面有一些什么样重要的策展，你们可能会邀请他们来台湾，但是那个策展基本上它的基本的出发然后想法构想可能是在各地形成的，然后形成了之后可能反映的是某一个诉求，然后接着就策展出来了哈。但是双年展它最大的不同点是台北市要把它自己架构成为自己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希望能够主动的去邀请各国的艺术家为这一个议题去设想它的概念，而当各国艺术家都把它的概念呈现出来的时候，这个讨论平台就可以变成一个全球对话的一个重要平台。
是的，
所以你们每两年选的那个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你们不是只有说啊，我给提供一个场地，大家来这边展览，你们提了想法，接着要去邀请，而且还要委托创作。
对，所以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当代里面大家都有可能碰到的一个问题，譬如说，所以其实台北双年展事实上是紧扣着一个当代生我们的当代生活的。例如说，我们可以想到，在2008年台北那届台北双年展，其实它主要是在反思自由的一个自由经济体系。那其实呢，
金融海啸
对，刚好在它就是开幕的下一个礼拜，就发生了那个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的事情。
其实那不是当下才做的决定哦，
不是，对，
因为你们每一次策展可能都要花两三年的时间，
是的，
所以你等于是在2005-06年的时候，你们就
对2007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在构思2008年的那个就是
展览
的主题。那当时的策展人也是就是一个是台湾的许文瑞跟土耳其的瓦西夫寇东，对，两个人共同讨论出的一个展览的主题。对，
所以很意外的预测了金融海啸，
很意外
这一切都是意外，可是就已经显现出它的当代性。
是的，
好，那这一次呢策展的主题叫做你我不住在同一个星球上。为什么会发想这个主题？
主要是因为呢，同样的，在一个全球化的像我们生活在讨论生活的议题的时候，那我们这次换成的是对于气候变化的这个议题。那事实上，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了这样的一个气候变迁的一个议题。那个时候的名字叫做后自然，就是美术馆作为一个生态系统。那因为我们发现做这样的展览，那它的。假设我们启动了一个艺术计划，它需要收集气候的一些数据，或是空气温度、湿度的数据。那呢，一个双年展的展期其实是不够的，它可能只能收集一季四个月，但全年的话却没有办法涵盖到全年。所以呢，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就是思考以后，我们就认为说，其实它有在延续在做第二届的必要。所以呢，第二届的时候呢，就是。等于说它有一个链接，那我们这次
所以它等于是链接上一次，
对，但是它紧扣的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不要再以人为中心，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跟生活环境，我们跟就是动植物还有矿物这些其他非生命的一些整体环境的关系。
这是构想，但是呢，呈现出来的面貌呢，坦白说，你真的不太可能去去除以人为中心的思考，因为你不管是破坏或者是要重建，它就必须发动的来自于人。所以我的感受是，其实一切都紧扣着人，不管是人创造出来的污染，或人创造出来的冲击，或人创造出来的改变。
是，所以呢，就是这样，因为大家很难把就是问题从就是把这个启动力从人的身上来移开，所以呢，我们的策展人这次的策展人是法国的哲学家，也是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跟独立策展人马丁奎纳。那呢，其实他就是从一个希望来改变一个做一个等于思想实验来改变这样的一个观念。然后呢，就是所以他就是发现说，其实我们有一个新气候体制，就是说我们全球化，大家各国连在一起，但是呢，我们还是对于气候大气的气候变化这样的议题呢， 有非常大的意见的一个分歧。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前美国总统川普，他可能认为这个是呢就是为了要防止经济发展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假借口。可是呢，对于呢瑞典少女那个就是2019年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风云人物，桑伯格，那他就会觉得大人偷走了我的未来，所以他必须要启动了那个就是气候的一个罢课。所以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所以我们就是自然人，你就是呢就架构了这样的一个取了这样的名字。我们对于气候变化，但我们好像住在我们对于解决的办法，好像呢意见太分歧了，好像住在不同的星球上面，所以我他才用这样的一个题目来命名。对，
好，所以呢，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构想完了之后，接着你们其实，因为你要知道，刚我们讲了说它是一个平台，所以它不是说我构想完了之后，我接着在世界上已经有这么多的艺术作品在那个地方。那我不是，刚好相反，是这个构想出来了之后，接着要选择艺术家或者科学家，然后向他们去。有些是委托创造，有些可能就是直接看到了，哇，这个作品非常适合，然后把它给邀请过来。这里面过程如何？
其实上拉图呢，他其实在十几年前他就已经有跟那个波茨坦的地球科学中心的科学家来探勘过泰鲁格。那个因为那科学家刚好是他的好朋友，那他为什么会来就是来关注到所谓的这一块呢？主要是因为其实台湾呢，他认为台湾其实是一个就接受为什么接受北美馆当就是的这个策展的一个角色，就是因为他其实发现台湾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呢，台湾可能大家不晓得，台湾泰鲁格是全世界碳循环第二快的地方，对，所以它有非常特殊的
大自然环境让它碳循环很快。
主要对，是的，是因为我们有火山地震，我们有风化侵蚀，然后呢就是崩落，然后到水里面，然后在地球因为地震又隆起，所以呢又开始就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碳的一个露出跟循环。
大历史的时代里头，它的地质变化所形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快速的碳循环。
对对，所以呢就是他觉得台湾就是其实，而且他又想到说其实就从地质学来看，事实上我们现在生活我们的一个大气所谓的一个气候变化的气候，其实呢是非常在地球的一个物理来看的话是非常薄的一层，就是在我们头上可能几公里脚下几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其实呢它呢事实上是在数千万年前其实是经过真菌然后细菌逐渐呢然后调节大气的比例到一个适合人生物居住发展形成我们现在生态的样貌的一薄薄一层，它叫做 critical zone， 就是临界区。所以呢其实它就是从地质学的一个角度来开始思考这个展览。那这个展览其实它就是一个艺术科学跟政治共构的一个展览。
所以是由这一位策展人他去负责邀约所有的艺术家吗？
主要是对，然后当然其实我们要讲到说其实办一个国际的双年展，它其实有一个跟台湾在地要接地气的一个任务啊。所以呢其实他们非常的也很非常努力的来台湾，然后呢来认识台湾的艺术家，然后所以呢也在台湾的艺术家里面去委托创作，譬如说他们觉得泰鲁格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呢他就委托了像张永达，然后呢也呢就是来做跟苏玉新来针对泰鲁格来做一个委托创作。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展览里面他把各个思维分成五大星球，就是然后在这五大星球。
五大星球，
对，
因为你的标题叫做你我不
住在
同
一
星
球
上，
对，
就表面上来看我们是同一个地球，可是他把它区分成为五个星球，其实是五种不同出发点而形塑出来的看待地球的方法。
是的，所以这五大星球包括全球化星球、维安星球、脱逃星球、实地星球以及另类重力星球。
嗯，我们来一一为大家解。第一个我们最能够理解，其实就是全球化星球。这里面全球化的星球里头，有很多人类的共同行为，然后去形塑出一个我们可能反而看不到的星球。
对，
这个说的有点玄，对不对？我的感受还蛮强烈的，就是说它这里面呈现出来的面貌，其实你我每一个人生活当中日常所形成的造成的，可是那个面貌是我们平常反而看不到的全球化星球。
对，就是其实它逐渐就形成了，就是因为它可能是经济体系的关系，所以呢逐渐大家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好了哈。这是你们在这一次展览当中哦，有一个
非常壮观的，
这是一整个房间，
对，
一整个房间里头，然后呈现出来的录像的一个结果，
是的。
但它打在那个墙上面，然后把它呈现出来的那个面貌，大家如果说当然现在 YouTube 的镜头上面呢，不见得能够看得那么样的仔细，感觉上面很壮观。感觉上面那个气泡啦，然后或者这一些沉淀物，如果你纯粹就只看说，想说它是艺术品，感觉上面这艺术品好像也很特别，但它实际上是什么？
它实际上呢是硫酸铜，说因为把精炼的蓝色的硫酸铜丢到水里面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呢产生一连串的化学变化，产生好像一个，然后呢，其实它的一个水缸事实上是一个很小尺寸的水缸，但是呢，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北市立美术馆展览组组长于思颖，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我们一起来介绍北美馆的2020台北双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个星球。好，那么这个经过，这是法国策展人嘛，对不对？哈，法国裔的策展人，这个布鲁诺拉图，其实他说是策展人，他其实更是一个哲学家。
是的，
所以他传递了很强烈的哲学的讯息，希望给大家，对不对？
对。好，
那么我他把后来策展出来的结果，你们一共邀请了27个国家的艺术家，好的，然后提供他们的艺术作品，还有委托创作，
是的，
所以他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艺术家来提供他们的一些想法讯息。那我们刚刚在前一段最后要提到的这个艺术品啊，他是墨西哥的艺术家，我记得是墨西哥，是不是？
希川贝哈达，对，我也要确认一下。
哦，对，墨西哥，对，是不是墨西哥？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确定一下好了。好，然后呢，这个艺术作品呢，你刚刚提到说是硫酸铜沉入海里头之后，
沉入那个水缸，
他
做了一个小水缸，然后他把精炼蓝色的硫酸铜丢进去，然后就开始产生一连串的一个奇特的变化。那因为应该是这样说，就是说事实上在我们的大自然里面有很多元素，但是它是一个稀释的状态，它对人是不会，或者对生物是不会，对这个环境都不会有影响。但是人呢，因为就是工业化以后，它会把某种元素特别的把它精炼出来。当它精炼出来了以后，其实呢，它反而成为一种剧毒，对于生物，对于环境。那其实艺术家想要探讨视觉化这个问题，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哦，所以它本来是一个小水缸而已，
对，是一个很小的水缸。
然后呢，他做了这样实验的过程，把它录像起来。
对，是的。
然后接着用录像呢，又利用这个空间把它整体的大放大之后，我们有点像是哦，我们把我们自己缩小了，缩小了之后呢，你去看到所有的这一些有毒品，它是如何的危害着水面下的小生物们。
是如何的在产生一种非常诡异的一种变化，对于整个水缸的一个环境。那我觉得凤馨描述的真的太好了，就是把我们缩小 然后呢，在这个放大影像里面，我们沉浸在这影像里，我们看到的呢，好像是一个奇特的海景，好像是珊瑚礁，但其实这一切都是非自然的现象，化学变化。嗯、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就全球化星球这件事情啊。嗯、那么，当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面貌，这样子、啊。
是的。
第二个，你们要第二个主题叫做维安星球。嗯。什么叫做维安星球？
维安星球呢，主要是就是在全球化的一个自由经济体系下面，那呢，那这些国家，有些国家它强势的国家会不断的去扩张，但是呢，某些国家呢，它其实并没有在全球化里面得到好处，嗯、所以它就会开始防备，筑起它自己的围墙。嗯，但是呢，对于大气变化这个议题，事实上你是不可能可以筑起这个高桥来抵挡的。
刚刚其实你有提到说，在这个艺术策展当中，它其实有很多的内容，也不见得是纯粹的就是艺术的，它有把政治的部分拉进来。这里面其实我看到了有一系列的这种装置艺术，然后再加上它的包括了可能是属于录像的，也可能包括是这个摄影照片的，然后也可能是借由艺术品的，其实是在控诉川普这件事情。当然去年底在这个展开始的时候，川普还在选举，所以还不确定、那时候应该还没有确定，
那时候还没有就是
11月3号11月20号开始，那时候他已经落选了。
对，他那时候落选，我们都非常的高兴很关注他的选情
那其实在那一个领域当中，控诉的其实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川普，另外一个就是班农。
对，因为史蒂芬班农是他的一个宣传部的主任，当然后来他也消在就是被川普应该是 fire 了。然后但是史蒂芬班农他就是等于说约翰纳斯达用了史蒂芬班农的一个所拍摄的一些纪录片，然后来做了这件作品，来显示所谓不实宣传的一个面貌啦。对，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艺术家嘛，哈，约纳斯达，对不对？
对，
他你刚刚提到说他大量的整理了这个班农呢他所这个发表的纪录片、
对，宣传的影片，
对，而且他在这里面去抽离出他这里面所有的核心主题、然后告诉大家说他的核心主题是如何的恐吓人们、然后接着去制造仇恨，然后告诉大家这些仇恨的来源是什么，可事实上这些通都是虚假的、
是的，就是所谓宣传是可以造假可以伪真、他们都就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去所扭曲的一个真相。
我觉得现在再去看这一个展览的话，在这一段哦，如果说你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感受会更深刻。
是的，
因为虽然这个川普落选了，可是他的影响力还是非常的大。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出来，这里面他的背后最大的那一个宣传大将班农，他的而且是累积历史性的，它是好几年累积下来的一个宣传。这个洗脑的作用还真的是蛮大的。
对，所以呢这件作品也让人去反思所谓就是政治介入自然或是政治的一个宣传的力，那其实是我们要在看这些宣传影片的时候，我们也必须不能够一昧的相信，我们也要来做一些客观的判断。
然后这里面其实有邀请这个台湾的这个艺术家，他有一个作品很好玩，他叫做我的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大家去思考这个逻辑，我的敌人的敌人就一定会是我的朋友吗？但是我们现在好像很容易觉得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他这里面用分镜图的方式去呈现出了这里面的荒谬性。
是的，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其实他就是讲台湾、中国跟美国三国之间微妙的政治角力的这种关系啊。对。
那第三个部分叫做脱逃星球。如果地球真的没有办法再居住下去了之后，火星会是一个好选择吗？
对，所以呢，这个也是呢，就是脱逃星其实它非常孤立，它在这五大星球中只有一件作品， 那呢艺术家打造了一个防空洞，在地底下面的防空洞，然后呢他假借呢回到呢就是呢一个原始的一些三个生物在互相对话，在期待一个未来的人的一个到达。那呢他其实用一个虚构的故事来在讲上再来表达一个呢就是呢我们想要放弃地球，我们放弃就是大气变化的努力，然后但是我们会面临到一种孤绝的一个状态。那所以其实这个星球呢经过这三个星球以后呢，就是呢策展人想要讲的是说，其实呢它都不是非常以理想的一个解决之道，所以他希望观众能够再回到一楼，因为这三个星球在我们的二楼，回到一楼脚踏实地当初二十，我们来思考呢我们对于大气变化到底该如何，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可以来面对。
所以长官动线会希望从二楼这样子一路这样慢慢的再走回一楼，
对，
反而到了一楼觉得感觉脚踏实地。
对，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一楼的这一个实地星球，就真的脚踏实地之后要注意的哪些，来看到的这个星球的面貌。这个艺术作品，
这个艺术作品呢，其实它在应该是说它是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台湾的新媒体艺术家张永达所做的。那这个作品呢它分布在地下楼跟一楼，我们的展场其实是地下楼一楼二楼，但是参观动线是希望从二楼一楼到地下楼。那这件作品是一件巨大的委托创作，它在我们的中庭设置了那个就是三个，你会看到三个大型的试管，在一楼呢你会看到十二个荧幕组成的一个就是即时的一个荧幕的影像，那在它的旁边还会有一个非常敏锐的地震仪。张永达呢他呢就是他的新媒体艺术会把就是擅长的把我们不可见的东西化为视觉。那呢他跟他特别呢去远赴德国波茨坦跟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一起呢来做一个就是研究田野的工作之后呢，就是共同的研究工作之后所呢设计出来的。那呢大家就是说因为泰鲁格其实那个德国的地球科学研究中心在我们泰鲁格其实是有设观测站的。
Okay.
在泰鲁格的观测站中，其中有三座，只有三座，它是可以侦测利物浦的那个水位的高低。那张永达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展览是从2018到2020年，所以他去截取去就是跟那个地球科学研究中心下载了从2018到2020年这三座可以侦测水位高低的这个。就是观测站的数据，他以这个数据，然后呢，因为是三年，
所以
有九座，三乘以三，所以还有九座大型试管。
这个是这个就等于是一个柱子，然后这里面这个下面是石头，
对，这大理石，
然后就呈现出那个水位这件事情的变化。
然后中间它其实分为三段，那大家可以看到下方呢是大理石块。那中段呢是张永达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展览，就是说他拿着三年的数据，然后呢就是呢从他其实这个东西跟我们一楼的那十二个monitor 就是十二个荧幕，那个十二个荧幕有一个程式，他写了一个程式，那这个程式呢其实呢会在每十五秒去读九个数据出来。那是九个不同的数据，
是当下的数据吗？还是之前过去的数据？
过去的数据。那九个数据呢？它会产生九种不同的转速。然后中间呢，它就会模拟利物浦，依据那个数据来做它转速。那中间呢，就会有一个小石块，小石块会磨大理石圆盘。对。
所以让我们去感受到那个监测的同时，然后让我们去体会到我们所看不到的。
的一个利物浦
的一个变化，
对，他做了一个模型。那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北市立美术馆展览组组长于思颖，然后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北美馆呢，它每两年最重要的策展就是台北双年展，那是2020台北双年展。他从去年11月20号开幕
对，
然后预计展到3月14号，只剩下两个星期的时间。 请注意，这个就是公共资产。那既然是公共资产呢，它反正就是用一个不合理的低价来吸引大家进入的。
是的，门票只有30。
我不能讲，价钱，你知道 ，NCC 会罚、欸。即便是你知道，这明明就是一个公共服务，对不对？就是这是市政府的单位，然后呢，他提供的他确实是有我们纳税金的补贴，我觉得就是享受我们的纳税金。那我上次去看了之后，因为我很感动，所以我就开始跟你们这边接触，我说我要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因为我觉得它所传递出来的讯息不单纯是环保的讯息，就像刚刚维安星球里头所传出来的那个保护主义的讯息，或者是说我们去看到有很多人开始去做梦，但是所谓的梦就是梦想未来可以改变什么什么什么啊，但是呢也有属于脚踏实地的部分，我都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就觉得说想要跟大家分享哈。那我们现在在介绍的这个就是实地星球，脚踏实地的实地。
对，
这个展览其实它现在的地板应该是在地下室，
对，
但是它会一直延伸到一楼，所以我们其实从一楼就可以看得到。
是的
，OK。
对，我们在一楼的那个就是回廊，因为是落地窗，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大型试管装置。然后先跟大家补充一下哦，那这个是在模拟利物浦的一个就是石块冲击的一个冲击河床，那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有稀释盐酸，然后呢，它滴到这个石块的时候，它会被引入上面，上面呢其实是酚酞液，是粉红色的，但是它因为它那个就是弱酸上去以后，二氧化碳出来了以后，它会中和，然后慢慢的粉红色变成无色，所以它就让大家用视觉。用比较快一点的方式，大家来视觉来感受这个就是二氧化碳的一个循环
产生的影响，
对，
产生的冲击，对不对？
对。
好，这个是实地星球，像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它是委托创作的，
是的。
那可是，在委托创作的时候，你们就策展人就已经把你们的所有的场地都看了一遍，确定他在这样的场地去做这件事了吗？
对，因为策展人呢，其实空间就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其实等于说它事实上这个模拟那个利物浦的一个河川湍急的一个装置呢，其实它其实就在思考说呢，做成一个模组，让大家可以就是可以来侦测所谓的临界区，就是可以感受我们生活在这薄薄的大气里面。
所以是策展者他先来看过了，然后接着去跟艺术家讨论，然后接着怎么把这一个场地整个运用到淋漓尽致，才能够呈现出那种震撼性。
是的，要找到最好的位置为那个作品，然后显现它能够最妥适的来表达它的理念。
好，那么在实地星球里头，其实跟台湾最相关的还有这一个展品，这个展品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建材大展。
对，但这件作品其实非常的有趣，因为呢，策展人其实他们是就是据说跟工作在伦敦，是双人组叫十四提案，他们呢，重点
是英国的艺术家吗？
其实他们一个是西班牙人，一个是以色列人，但是最后呢，都在
落脚在伦敦。OK，
对。然后呢，他们有感兴趣，他们的重点就是就是面对大气变化，那从食物的角度来提出解决的方案。所以呢，他们
食物，
所以呢，他们就是在那个疫情就是爆发之前，那他们其实就已经来过台湾。那一次呢，他们有兴趣去感兴趣，就是关于所谓抽取地下水的台湾抽取地下水的养殖业的这个议题。
就张云嘉，
对，云林嘉义，然后还有台南，跟屏东，所以他们跑了这四个地方，然后最后他们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食物，大家猜是什么？就是牡蛎。然后他们发现呢，牡蛎实在是一个宝，因为牡蛎可以过滤水源，而且它不需要抽取地下水，在养殖牡蛎的时候，而呢，牡蛎的壳呢磨成粉以后，他们发现呢，就是传统的一个工法。磨成粉的牡蛎，然后呢再结合呢糖啊糖浆啊或者是一些粘土，它可以变成三合土的一个建材。然后他们再跟在地的一个就是工作室合作，然后再 再融合一些回收材料，就变打造出一个不会有水泥的建材，发展出一个建材，那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
所以这是用牡蛎壳去
再融合，
融合出来，结合出来，然后做成了像壁板一样，地板，然后或者是一个食堂椅的这样子一个，
对，打造成一个露天沙龙。而且呢，牡蛎壳他们还就用利用牡蛎壳磨成极细的粉，然后呢来委托就是台湾的一个化妆品公司，然后做成那种去角质霜。所以观众呢其实是可以就是呢来现场，然后体验躺在石椅上，然后享受这个牡蛎呢所带来的好处。
好的，这是西班牙跟以色列的艺术家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构想，然后跟他的那个面貌。
对，
好，这个这所以这两个展品通通都是这个展品通通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最后这个展品是
这个展品呢，其实就是我刚刚说就是要回到，这也是张永达的的一个
构想。
对，那这个刚刚就讲到说，这是他打造，就是观测我们临界区的一组装置。那这个是极为敏感的地震仪，它可以感受到呢，就是观众的人来人往的一个声音，它转成了音频，传成音频以后呢，它会显示在这边没有图，就是呢。显示在那12个荧幕上面
哦， oh,
对，而且你听到声音，你可以看到波长震动，所以这件作品其实很有趣的是说，当这个石头呢，它就是这个是石盘，就是等于说你撞击这个大理石圆盘以后，经过的几个月以后，它会产生一些纤维的一个肌理，而创造，其实艺术家想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微观风景啊。
OK，
对。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它地震它会产生音频
，OK，
大家可以在现场听到。
好，所以这个都是可以在，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是属于现场感受的，因为你们还有一个另类重力星球。
是的，
那里面它有属于占星学的部分，但是它也有一些其实是。我看到它是可以戴着耳机，或者是说你就站在某一个位置下，其实你就可以看，就可以听到他们所收的声音，所以那个现场感又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另类重力星球其实自然人来做台湾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呢，就台湾人竟然会相信，就是有就是还蛮风行所谓占星的，或者是说有很多大佛，
他有什么好居然的？因为雷根的太太南希就这么相信占星学了，台湾相信又怎样？
对对对，就是后来他就特别去在这边创造了一个另类重力星球，然后当时他也是跟艺术家陈映如聊天，然后呢，那陈映如他其实是这方面非常研究非常深的艺术家，所以他的艺术品呢也是用就是那个不为人知的大屠杀，用他把这些大屠杀的时间地点用化成占星学。有点来看待
呈现出来，
对自然跟人事之间那种灾难之间的关系。
好，那我们刚刚都提到说，因为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测这次的展，
对。
但是实际上面要开展的时候呢，因为疫情很严重，
对，
策展人就没有办法来台湾了吧？
应该是独立策展人是很努力，因为他就是还算是年轻一代的独立策展人，所以当然拉图的话很遗憾，就是他开幕的时候他没办法，他年纪比较大，他用视讯的方式
哦，所以其中的一位策展人来台湾了。
对，
那另外有没有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因为疫情而产生这一次这个策展上就展览的时候的一些问题呢？
当然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最大的影响是很多艺术家都没有办法来台湾亲自布展，所以也因此这样有一些大型的这种机械动力装置的作品就没有办法实现，就必须要忍痛啊，就是没办法展。
所以其实这个展览它跟那个这个整个展馆的实际上面的地形面貌影响非常大。
对，但是呢也有好的地方来想，就是因为呢疫情大家进不来，因为事实上为什么国际双年展非常重要，是我们可以带很多的国际的人士来看展览。那呢，
所以国际上面虽然没有办法来，所以我们大家看的时间就觉得空下来的那个空间就会多很多，时间的关系，非常谢谢你。